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寻求你。主啊，我们从各方面的信息，我们真是看到你在我们远在东方的华人当中，动了奇妙的善功。主啊，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属你的儿女，遍布在世界各地，遍布在中华大地，遍布在台湾、香港、新加坡，世界各处。主啊，这都是你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的祖宗虽然曾经背离你，拜偶像。这个各种糟糕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然而你并没有丢弃我们，相反的，你怜悯，你医治，你拯救。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是亚当的后代，主啊，他们也有自身的软弱，更有撒旦魔鬼对他们特别的攻击。主啊，我们这些外邦人整体上来说，主啊，是因为你拣选了以色列作为祭司的国度，主啊，他们正如世界上的这些大祭司，每逢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主啊，他们自己赎罪要用牛，给百姓赎罪是用羊。主啊，这并非因为他们的罪孽特别深重，而是他们是执法违法的人，主啊，我们为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在以色列当中要成就的事都已经成就了，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也必继续成就，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使以色列所做的见证影响深远，主啊，同时我们也深感到以色列作为你所拣选的儿女，他们是加橄榄，他们是长兄，然而他们为着见证，他们加倍受罚，是吧？因此，我们求你赦免以色列，拯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我从联合国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都在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主要现在只有美国当中少数的人，像川普这样的人还在支持以色列，主啊，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这些领袖都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这是何等的悲哀，主啊！然而你经上已经预言了这一切的事情，使我们也知道撒旦魔鬼做着世界的王，我们属你，我们当怎样选择？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经上的话，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使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当怎样行。主啊，我们继续的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向你再一次更新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主啊，我们蒙你所经上的话所引导劝勉。主啊，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主啊，这本是应该的，因为深知道我们自己其实管理不好我们自己。因此，主啊，愿你自己的主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显大。主啊，使我们，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儿，正像主在世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个人身上所成就的这些伟大的恩典。主啊，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甚至于成为你国度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女，甚至于在这个时代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你给了我们何等大的荣誉！主啊，愿我们敬畏这一切的事情，在你一切所吩咐我们的事上能够忠心。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你谢谢你也赐给我们有圣灵，主啊，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的话也是活的，主啊，你的灵活在我们的心里是真的。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在我们里边不断地向我们说话，来引导和坚固我们。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现在世界上发生许多的事情，主啊，这些事愿装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使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主啊，使我们心中心意坚定，好在这个时代与你同行，像当年的挪亚一样，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蒙恩。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啊，这个已经时间彼得前书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说彼得前书呢，从整卷圣经的这个启示的信息上来说。这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啊。那么，神用4000年预备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4000年里边，正好在4000年的中间哈，神就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呢就拣选了以色列，是吧？然后借着以色列把旧约圣经完成。那么，直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人类的救赎大功才完成了。那么，这当然也自然的进入到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圣经所说的末世啊，就是从主耶稣之后就进入到末后的阶段了。那么，新约啊，来解释，主耶稣是谁？他是应验了旧约来的，他与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这个呢，在教义书信，特别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都给我们讲明了。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在天上，在至大者，我们天父的右边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那里，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保障。因此使徒把福音带向全世界。那我们这一些蒙恩的人，了解这些信息之后，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同时呢，也借着这些信息啊，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那么。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因信称义、重生得救之后，那么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然要带出我们实际生活的变化，对吧？所以，使徒保罗他解释啊，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耶稣是谁？怎么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结果？然后到了希伯来书之后，我们说进入到生活书信啊，或者叫做普通书信啊。所以雅各书里边呢，他就强调了，如果我们真的有信的话，我们必然结出信的果子啊，那就是带出我们生活行为的变化。所以他这里讲到的生活行为和律法里边所强调的生活行为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基督徒啊，在雅各书里边，他所强调的这个行为呢，是一种信的果子。所以，他举到的两个例子啊，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啊，就把儿子献上。那么，这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其实他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行为而见证出来的信，是吧？那么，你说你信，神说了话你不听，那么那个信呢？根本就是假的，对吧？所以这个喇合因着信啊，他知道了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对吧？所以他这个神应许迦南地给以色列，他信，因此他接待探子，对吧？那么这是他的信的见证。如果他不信神的独一，他信他自己的神，那么他一定会把这个探子呢，抓起来。至少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耶利哥王，那么整个这个探子的 这个生命危险啊，这个窥探地的工作也就无法完成了。所以呢，他因着信，他带出他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一定是因着信带出我们的行动。那么当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啊，这个行动是具有巨大代价的，对吧？当然，神没有要他实际付这个代价，神只是验证了。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送礼物啊，或者什么东西啊，说礼物不能收，心意灵了啊，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心意比礼物本身重要。所以神并不是要以撒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而是神要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因着信带出来的那个见证。亚伯拉罕，神没有真要他的儿子。可是呢，为了世人，神是真的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献上了。圣经是反对用人献祭的。为什么圣经反对用人献祭呢？因为没有一个世人配得为其他的世人来献祭啊。这个，所以我们献祭用人献祭、杀人献祭是没有用的。对吧？因为人赎不了别人的罪，对吧？你杀这个人也没有用，对吧？而白白死了一条性命。所以圣经用动物来献祭，也不是因动物能赎罪，而是神用这个动物来预表将来真正为我们所献祭的人，那就是我们的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呢，神叫亚伯拉罕献儿子。亚伯拉罕真的献了，神说 OK，啊，我明白了。所以呢，不单单神明白啊，神见证了，所以呢，神也自己把自己的儿子是真的献上了，为拯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使一切真正有信而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这个带出行为的这些人，啊，神要的是心意，要的。不是我们真的是要给他什么东西，神什么都不缺，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像喇合是吧？他当时拯救这个以色列的探子，其实呢，他也是为这个付上生命代价的啊。如果耶利哥王发现了这个喇合是出卖他们啊，是保护了耶利哥这个以色列的探子的时候。那他可能把一家的性命都押进去了，因此呢，到了这个彼得前书呢，就提到了啊，我们有一种因着信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不与不信的人同奔放荡无度的道路。那么世人他们活在世上做什么呢？啊？这个在这里说啊，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道路，就以为怪。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啊，我们就是在最大限度上追求欲望的满足，就是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对吧？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永生。啊，又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所以那我们在世上追求什么呢？啊，就是最大限度的快乐。那么这个快乐怎么样最大限度呢？那，这就是我们要每天啊这个思考的啊，整天琢磨的就是这些事儿。所以圣经描述啊这个在挪亚的时候啊，人心里边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哈。那么这些恶呢，它不一定就是杀人放火，对吧？就是满足自己肉体情欲啊的那些东西。那么使徒约翰把它描写为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就是围绕着这些。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认定了我们的主 认定了我们的神，认定了至高的真理的准则。我们因着信，不再随从自己的肉体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肉体是错的，是坏的啊。这个，无论是邪淫、恶欲，这个醉酒、荒宴，是吧？追求这个属物质的这些东西，骄傲，那么这些是错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不再去这个顺从这些东西了。那我们不再顺从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是我们因着这个在肉身上不顺从肉体的这种贪欲，而要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使徒保罗，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啊，用一个形象来形容，那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自己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把这个世界的诱惑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们好像死去一样的，不再在我们的身上有功效啊，就是拒绝 deny 啊，拒绝啊，拒绝这些东西。那么拒绝它不是目的，那只是消极方面的。啊，对付那些错误的东西。那么，使徒保罗啊，他在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他抛弃这些这个曾经的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满足肉体情欲的东西，啊，世上的名誉地位，曾经追求的这些东西，好像丢垃圾一样。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十字架是苦的。啊，是感觉不好的，啊，那是从肉体的上啊那种感觉，但是呢，那个本身事情是好的，心情是愉快的，是吧？当我们丢弃世界上这些垃圾的东西，我们会舍不得吗？啊，除非是我们的理性上有问题了，是吧？所以那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呢，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的，对吧？甚至于是负价值啊，因为使徒保罗说啊，这些东西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得着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对吧？耽误事儿，对吧？所以早一点抛弃，早一点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就早一点得着自由。啊，早一点不被肉体的情欲所捆绑，早一点不让那些东西拦阻我们能够得着更美好的、永恒的属天的福分，对吧？所以呢，因为是肉体上他会不舒服，所以使徒呢，彼得啊，在这里就说这是一种受苦，啊，是像基督那样的在肉体上受苦。因为我们拒绝了肉体的欲望，所以，我们这一生啊，基督徒的一生，在彼得后书里边啊，我们看啊，彼得后书啊，这个老彼得在他临终之前的时候留下了这封信啊，也是圣经将近结束的时候，最终对我们的提醒。他说：“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和前程这个前进的事儿啊。”都赐给我们了，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事儿，啊，与神的关系的事儿，神与他的大能啊，把关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生命的这个操练啊，整个信仰的道路等等这些事情，神呢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儿啊。他说，皆因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应许，那么并且把它形容为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吧？这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受苦的心智，啊，这个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啊，都要得到。同样的一个，或者说是都是因为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从情欲来的败坏。那么既然是败坏，弟兄姊妹，我们应不应该脱离它？ 当然应该，对吧？所以，我们先从理性上，我们知道这个背十字架这件事儿虽然苦，但它不是一个坏事儿，其实在这里啊，咱们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分析一下，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国我们华人教会传统上啊，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普通的沟通里边所表达的啊，甚至于包括在我们的一些神学、一些诗歌啊里边所表达的，把这个十字架的苦啊。表达的很恋恋不舍，啊，很恋恋不舍。这个一边背十字架，一边流泪啊，一边，主啊，你所拣选的啊，这个，我哪怕我受多少苦，我都愿意啊。这个你选的，这个我都顺服啊。怎么回事？当然这个情感呢，我们能理解哈，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啊，我们为基督。我们为着得着与神的性情有份，而把这些烂事儿、坏事儿、不好的事儿把它丢弃掉呢？那原来是一个快乐，对吧？那是一种荣耀，那是一种幸福，对吧？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留恋那些东西，如果你愿意，我宁可为你背十字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怎么叫你愿意啊？我们本来就应该对付掉那些坏习惯，对吧？所以，比方说我们喜欢赌博，赌得倾家荡产了。如果我们有人劝我们来，或者是帮助我们去戒赌，那我们说：“哎呀，如果你不想叫我赌，哎呀，我宁可听你的啊，我就不赌了。”那怎么会是产生出这种想法来呢？对吧？因为我们赌博本身就不好。是吧？我们就应该去对付掉，对付掉是不容易，是要吃苦啊。因为我们，你想戒毒，对吧？这个你戒毒是很难受的，但是你不能去留恋那个毒啊。你感情上你还留恋毒，觉得毒很有价值吗？对吧？所以，我们抛弃肉体的情欲，抛弃世界的这个诱惑，就像戒毒就像抛弃毒品一样的戒赌是吧？我们首先从意愿上，我们觉得那是不好的，是吧？就像使徒保罗，他看这些东西为粪土，是吧？他为了得着基督，不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就为了让我们得着自由嘛。所以呢，才会觉得，经过这个对付，然后呢，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是吧？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选择，我们要非常清晰的知道，我们的选择虽然在感觉肉体的感觉上，是痛苦的，但是呢，这是荣耀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有永恒价值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肉身受苦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苦，是吧？它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虽然是有苦难的感觉的。上次我们说了啊，他说因为在这个彼得前书回过头来到了第四章了啊，说，在肉体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那么这个翻译上啊，好像我们受过苦啊，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这个在中文的语境里边呢，会给我们在这个语气上留下这么一个错觉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它的原文里边呢，两个完成式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受苦的功课，啊，这个受苦这件事儿我们完成了，那么最后的结果啊，就是在我们完成受苦的那一刻的时候，那么就是与罪断绝的那一个时候，那两个完成式啊，也就是说，我们受苦的目的何在呢？啊，这个受苦它不是一个无止境的啊，使徒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啊，至战至亲的苦楚。当我们完成了这个至战至亲苦楚的时候，就是在肉身受过苦了，就是这个苦呢通过了啊，神的考验，神的操练啊，完成了。它不是一个无限性的苦难，它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对吧？当它完成了以后，目的那个结果就是与罪断绝。那么这个话呢，再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留恋罪，不与罪断绝，那么这个苦难呢还会再来，啊，这个功课还会再来，因为呢，我们没学会，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了解啊，这个苦难它的意义和价值，对吧？神借着苦难来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在一开始咱们就讲了啊。因为我们是已经蒙召的神的儿女，to be 了啊，所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程序啊，进入这个生命更新操练。如果我们没有重生，那我们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根本就不进入这个程序。那么，请问，不是基督徒的，他一生当中就不受苦吗？其实他们受的苦更多，对吧？只不过呢，他们的受苦就没有意义啊。到了最后呢，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对吧？那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有了奔头，我们有了盼望，对吧？那么我们的受苦就拥有了意义和价值，对吧？那么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有意义呢？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对吧？所以生命干什么最有意义呢？不是放纵自我。而是约束自我，那么约束自我就是不舒服的，对吧？所以约束自我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脱离肉体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有了永恒的价值，对吧？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意义的所在，对吧？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我们的。都是暂时借给我们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肉体都一样，对吧？都是暂时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想明白，这个使徒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寄居的，啊，这个寄居心态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是吧？再好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啊，只是暂时给我们用。啊，暂时给我们用，不论是房子、车子、孩子，这个妻子、家庭、肉体，所有这一切东西，都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只是暂时属于我们。啊，有人做了一个比方啊，这个就好像我们暂时住了一个7星级酒店，啊，5星级酒店，啊，很舒服，很好，是吧？很享受，但是它是暂时的。你知道它是暂时的，所以你退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难过，对吧？你觉得哦，我有个这样的人生的一个经验，很好啊，你就退房走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再好的东西都像住酒店，有一天我们都要退房。所以呢，你住在那个酒店里边的时候，别人不能进来住，那是你暂时拥有的。啊，你有拥有这个住房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无论任何东西，我们在这世上都是暂时拥有的。我们知道有一天都要退房，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过程使它达到该达到的目的，是吧？那么等到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而是觉得我们曾经拥有过，而且我们从中得到了。我们该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看待人生的伟大的智慧，是吧？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那么彼得前书呢，它的主题啊，就是要叫我们拥有这个寄居者，而怎么在这个寄居的时间里面，借着苦难受苦啊，对付肉体，得着神的性情，啊，这个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没有后悔的，拥有成熟的生命，啊，进到我们神的国里边去，这个就是我们 在神面前啊，要得到的真正的智慧，我们该把握的原则。时间11:05了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我们从回来以后呢，从12节我们继续往下啊，那么我们休息到20分啊，11:20我们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